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今天呢，想给大家做一点我学佛以来的一点总结的分享。总结就是这么多年学佛，一些关键性的体会，如果你问我学佛这么多年以来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让我会告诉你，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法。为什么呢？佛陀是因为法而成佛的，佛弟子也是因为法而得到解脱，成阿罗汉，找到生命的安稳和快乐的。那这是法是什么？ Dhamma， 这个法是什么？这是自古以来多少界、多少生死世事、多少长远、多少个时代、多少的智者一直在寻找的答案。为什么人们都在寻找法？因为要解开生命的谜底，什么是苦，什么是乐，为什么苦，为什么乐。那众生都在寻找，这么多智者都在寻找，那是佛陀找到，每一次都是佛找到，佛找到，辟支佛找到，那阿罗汉们是依佛的引导之下而找到。那这法是什么？我们慢慢的研究一下。你看，从古时候世世代代中东方西方的哲学家智者，从苏格拉底、柏拉图 Plato、 Aristotle 西方，东方的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等等，这么多学说，还有周文王那些写下易经或者是比周文王更早期的种种，姜太公之类的，许许多多的世世代代的贤人智者，他们都在给世间他们的法，他们认为对的法，认为能够提升人类生命的法。那他们的法是都有带给世间利益，如果没有也不会给人们意念和纪念记录和珍惜到今天。 但是你没有看到一个法真正的解除世间的问题，没有，除了佛陀的法。为什么？这个差距在哪里呢？在于他们寻找法的方法。这么多贤人智者，他们寻找法的方法，如果要说世间除了佛陀以外，除了辟支佛以外，除了佛弟子阿罗汉以外，有谁寻找法的方法比较靠近真实的，就是老子。至少他懂得他的方法是道法自然，他悟出这个道法自然的道理，他就从自然中去寻找。可是他的极限在哪里呢？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研究的。因为如果大家了解到这一点，你就掌握到佛陀教法的骨干。一旦你掌握到佛陀教法的骨干，你知道整个要点在哪里了，那接下来学法就不容易迷惑了。当老子说道法自然的时候，那很简单了，他就是在自然里寻找。那当其他的哲学家他们去寻找的时候呢，他们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们用的是思考，从他的眼耳鼻舌身接触到的目标，然后再加上他的心去解释他眼耳鼻舌身的经验，然后去思考，去推敲，去推理，去找到他们认为对的法。换句话说，就是他用了两个层面的方法，第一是听闻和学习，第二是思考。听闻跟学习，佛陀说这叫苏达玛雅班亚，是闻所成慧。现在我们读经也算是闻所成慧，听经也算是闻所成慧，都是闻。闻不一定是说耳朵听，总之你去接受的，你接纳的采纳的，那个就是叫做闻了。从这方广更实际的内涵上来了解是这样子。那思考金丹玛雅班亚，思维去达到。所以他们用了这两个方法去学习，去知道，然后去思维。因为思维能够从现有的你看到的层面，然后你通过思维的方法，你去知道还没看到的那个层面，看不到的层面。你从听到的层面，但是你去思维就知道那个深一层的那个层面。比如说你听说有人从台北往南走要到台中，你也知道有人从台南要往北走到台中，你也知道有人要从东部往台中走，你也知道有人要从西部往台中走，那么那是听闻。那么你去思考，当大家都往台中走，台中一定会拥挤这个思考它一定会拥挤这个就是产生出来的结论，这个是通过思考达到的结论，那边会拥挤当然更深层的思考就有更大的更详细的结论，是否会混乱，是否会怎么样，交通阻塞等等，那个是思考达到的。你听闻到只是有人向南有人向北这个是听闻的层面，思考的层面是在经过推理去达到的结论。 好，这个是蛮明显的，你说大家都往台中走，那么会拥挤，这个是很蛮明显，容易达到，而且蛮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呢，有一些东西这样思考就未必能够达到答案。这样的思考未必能够找到答案，特别是要解开生命的谜底的，从哪里来，往哪里走，啊，这些东西它涵盖的不是二次元三次元这么简单的东西，所以这个呢，它就单单思考是不能够彻底的解答的，有些时候越想越混乱。那佛陀用的方法是禅所成慧，如实知见，巴瓦那玛耶班呀，如实去知道，去见到。大家都是用真相，从真相中看到接触到的真相，然后去思考，然后去达到结论。但是呢，佛陀要我们做到的是不只是看真相去思考，这还不够，完完全全知道，不是知道一部分，知道 10%，然后呢去推理另外90%，这是不是这样子。佛陀是要100%完完全全用知道，那么这个完完全全用知道，他一定要用到禅所成慧的力量，就是那个知道的能力一定要提升，它不能够停留在一个不很粗浅的知道的能力。那这个就是佛陀跟老子的差别，老子没有很明确的系统培养那个知道的能力，他是知道，可是根据我们所知道，就是如果他没有流传下培养增强知道能力的那一个方法，他道法自然，他是从自然中观察真相，言而必实生。但是呢，他没有留下一个明确的方法，到底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方法，这个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呢，如果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方法，他应该会留给后代，在他道德经里面。但是呢，他给的是那个原理，你观察，但是用什么力量去观察啊？这个他没有留下来。那佛陀就有留下很明确的培养观照的力量的方法，那就是戒定慧、止禅、观禅，戒为基础，然后培养止禅，培养定力，要有定力，然后去如何去如实观照、如实自见。这个是佛陀留下来的这个方法，所以很明确的，佛陀留下一个方法，然后用这个方法去看真相，然后呢，通过看真相了知自然界的法则，那么这个就是法，自然界的法则。好，今天你看到，今天的生活从几十年前有一个明显的差距。以前没有互联网，以前没有的手机，这样子，每个人拿这个手机就可以跟遥远的地方、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打电话联系上。以前没有，现在我每个人都做到，这是怎么达到的呢？很简单，当研究科学的人、研究科技的人，看发现到了一个又一个自然界的法则，那么依这个自然界的法则创造出这些东西，然后让我们能够达到，能够这么运作。那简单说，就是整个科学的结果就是找到自然界的法则，然后依那个自然界的法则去运作，那就会做出以前做不到的事，达不到的领域。那就是说，自然界里面，那你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你研究人类的发展，科学也好，各个领域都好，你会发现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 你真的去研究人类的历史，各个领域，各个领域没有一个领域脱离得了法，它一定有它的法则存在。科学有科学的领域，军事有军事的领域，人文有人文的领域，可是每一个领域它都有它的一些法则的存在。国家的政治管理都有它的一些法则的存在。那你会发现到符合法则的，如果你真正研究，你会发现到符合这法则的它就可以延续，不符合法则的时候呢，它就要败坏，逃不了人类的历史，逃不了。如果你真正细观，不要在表面上观，深入去观，它都有一个贯穿在其间的自然界的法则。这个法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研究的。你可以有种种的名词，地心引力的法则也好，什么样的法则都好，科学各个领域的法则都好，它有一个贯穿其间的，就是因跟果，都有因果。真的没有因，它的因没有做对，它的果就是不会对。每一个科学的发明，每一个科学层次的都是因果，人文的领域也是因果，政治军事全都有因果在里头。没有因果，它就不会，结果就不会出来啊。可是那一个因果的掌握啊，这个很成问题。表面因果跟彻底究竟的啊，这个就有一个领域，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像强盗嘛，他就偷了人家东西，他说偷就是我的因，然后我得到财富，这就是我的果，这个是因果上的问题。可是其实它是有因果的，只是因果上的那个因果关系的连贯的问题出起了偏差，哪错因果啊，才会有很多的问题。如果哪对因果是只有达到目的，很简单，一个强盗他要抢，他要的目，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快乐。可是在他做出的因，他要的是财富，他以为财富给他快乐，他认为有财富会给他快乐。但是呢，因为那个抢夺别人的东西，那个因是贫穷的因，是失去的因，是不快乐的因啊。可是他看不到，所以他才会这么做。那整个世界的痛苦就是来自哪错因果关系，整个世界的发展也是因为哪对因果关系，某一方面哪对就好了，他得到好的结果；某一方面哪错就得到不好的结果。都是因果，没有一样东西脱离因果。只是科学领域、生物领域、化学领域，他们的因果都有，都有它的因果。每一个领域，物理学的领域也有因果。好，那我们要的是什么？人类的生命追寻这些科学啊、人文啊、艺术啊的发达，要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那我们就要问我们要的东西的方向的目标，它的因是什么啊？这个我们叫研究，这就是学佛。学佛的重点就在这里，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就会苦啊。我们要的，但是呢，我们做的刚好是相反的因，那我们就会苦。如果我们要的是这样这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对的、符合的，那我们就会梦想成真、心想事成，那就符合因果，就不会苦。所以这个是我们跟我们非常切身关系的东西，也是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的用意。菩萨来人间成佛，他要带给世界的就是这个。因为众生看不到因果，所以众生苦，只要众生看到因果，众生就不苦，很简单的道理。 好，那我们要的是什么？很多人在追求了一辈子自己生命里面要的东西过后，发现到自己不快乐，他就哭了。其实你真正问自己内心，每一个众生都不要苦，每一个众生都想快乐，不管那个是要名要利，还是要健康，还是要财富，还是要什么成功，其实他要的，真正要的是快乐，他不要苦，真正的好。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要的真正的是快乐，一切众生要的是快乐而不要苦，那我们真的要去学习，要明白什么是不苦，什么是离苦，什么是快乐的条件。在这样这方面的时候，我们其实在问的 是快乐和离苦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它的因是什么。那要研究这个因果关系，常常世间很多很多智者贤人都在寻找，但是为什么都找不到，都没有办法给人们一个圆满的答案？因为他们用的是思索成慧，他们没有办法用禅所成慧，他们没有那个方法。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而且要用很强的方法？戒定慧，戒基本的美德，很多人都有，很多道德家、哲学家都有去引导，虽然不够圆满，但是佛陀讲的戒定慧，却能够给我们找到那个对的因果关系，朝往快乐离苦的因果关系。为什么？第一，佛陀教的戒不是他想出来的，佛陀教的戒就是应该这样，不要这样，这样这样，不是想象出来的，是建立在真实的真相上的。如果你看那个传车经 Ratta Vinita Sutta， 就很清楚的讲明佛陀教的戒都是要导向心，戒清净要导向心清净。当然这个当时是布纳曼达尼布达他讲的，他跟舍利弗尊者对讲的，可是那个气清净是来，肯定是来自佛陀，气清净是来自佛陀，他只是由他那一部经是由他来讲出来。戒清净要导向心清净，心清净导向见清净，一个一个往上，最后朝往涅槃的。那么那个戒，佛陀教的戒不是一般想象出来的戒，也不是像中国人的或者是各西方的那种哲学道德想象出来的，不是的。那种说怎样要对待君主啊，要怎样的对待，这些都是人文的，都是想象出来，你认为这样子想社会就会好，这样子想社会，这样子社会的构造，社会就会稳定，都是想象出来的。但是佛陀教的戒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最终当佛陀怎么讲戒的时候呢，都回归我们自己的心。如果是善法不善法，善法带来的结果，因为心路过程里面那个塑形心所升起的是善，善心它带来的果报肯定是善，不善带来的果报肯定是不善。所以佛陀的教的戒跟他有建立在那个他的戒的主要的原成分是解他那思，其实是心的成分。虽然我们讲戒是基本上讲身口的行为，以这个外行为主，但是呢他的力量，他的根本来自解他那心，那个思就是起心动念的那个主要的那个作用，动机这样，那个出发点，那个思，准确来讲是思 Cetana， 所以戒的根本在这个 Cetana。 所以这一个整个根本来自我们的究竟法，这个是修行人能够通过禅所成慧去观照到的。所以佛陀教的戒不是一般的戒，不是说你要说它好就说它好，说它不好就不好，随着时代改变，它不是，它是直接在内心里面去确定这个是不善的，那肯定就是不好的，这个是善的，那肯定就是好。所以佛陀的戒就不同了，它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佛陀教的戒不是因为有佛出现才有的，有佛出现没佛出现，你称不称佛自己是佛教徒，你做对了，因为它是自然界的规则，不是因为服从佛陀，是因为自然界的规则它本身会带来的好的果报，这个恶的本身会带来不好的果报，跟佛陀只是一个指出道路的人，并不是因为佛陀决定他善还是不善。佛陀教的戒是这样子的戒，为什么建立在如实自见看到的真相上，那个真相善法不善法是真相，是究竟法，是真实法。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佛陀讲戒。所以人们认为骄傲，我感到很骄傲，他觉得这个是世间的人不觉得这是不好的，他不觉得是，他们还以为感到骄傲是美德，我为我的民族骄傲，为我的国家骄傲，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他们认为这个骄傲是好的，因为这个骄傲让他们产生很大的奋斗的力量。但是呢，它是苦因，在我们的戒里面呢，这是不好的，我们要放掉这个骄傲。而人们认为为了自己的亲人死去伤心非常的好的，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佛陀认为这是不好的，这个不是属于美好的，不是美德，它不在我们的三戒德里面，不在，因为你伤心肯定是苦因，这是佛陀教的戒。然后忏悔，忏悔是好，一个决心，我做错了，这是错的，不要再犯。但是呢，掉进懊悔心、苦恼的心，人们认为这是好，这是真心流露，佛陀认为这是恶作，追悔，这是苦因。所以很明显的，你这样子一看下去，你就看到佛陀讲的戒德跟世间人们认为一般上认为的好是有一点的距离的，因为只要它是苦因带来的结果是苦的，它就不可能是属于美好的戒。人们可以认为这是美德，我们不认为这是美德，因为它带来的果报是苦的，伤心也是苦的。执着，人们认为执着是很好的，因为执着让大家奋斗，但是呢它是苦因，我们不认为它是对的，我们的奋斗要有另外的力量，悲心的力量，处理心的力量，恐惧心的力量，但是不是恐惧，不是忧伤，不是那种贪心的力量，不是慢心的力量。所以从这点你就看到他的佛陀在讲戒的时候呢，这个戒跟世人的戒是有差距的，因为佛陀讲的戒是不可能带来苦的，世人讲的戒他们讲的美德有一些还会带来苦的，有一些是带来好的，有一些会带来苦的。所以这样看清楚，佛陀的讲的戒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好，我们讲定。定是一个方法，因为只有有定的力量，那个心有定，它才能够如实自见，用智慧去见到超越表面，透过表面超越表面的真相。这个是表面的眼耳鼻舌身，眼门心路过程，耳门心路过程，鼻门心路过程，舌门心路过程，身门心路过程所不能够达到的，还有一般的意门心路过程也不能达到的，因为有一些生命的法，生命的真相，特别是密闭直接关切到我们的快乐和痛苦的 法则是表面的能力所不能够看到的。就是因为众生都只有表面的能力，所以他们不能够看到这个真相，也因为看不到这个真相，看不到这个真实的法则，所以众生常常拿错因果关系。因为拿错因果关系，要快乐给自己种下苦的因，所以就痛苦。这整个世界的混乱就是这样来的，拿错因果关系，这个世界才会混乱。拿对因果关系，就可以摆脱混乱。因为世人不懂这个看到真相的方法，他们没有，而且就算他听闻了，他也未必相信。好，其实也没有要他们相信，要他们做一场试验，但是呢，也许也很多人也付不起这个试验，因为很艰苦，因为要培养那个力量，戒定慧的力量，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牺牲很多自己贪求不该得的东西。可是人们都想要得到不该得的东西，不义之财，天掉下来的很容易，少少的劳力要得到多多的结果，所以付不起这股力量。也有不相信的，也有不知道的，也有，总之就是只要不了知世间的真相，那就是会因果关系就会拿错。那这个力量很重要。那佛陀我们很幸运，因为给我们自己怎么去想，怎么去找都会很难的，但是佛陀通过佛陀引导，佛陀的方法，那我们就有了一个明确的方法，明确的道路。我们要看清生命的法则，看清它的真相，那我们要修这个方法，戒定慧的方法。戒 OK 知道基本的，然后呢定要培养定力此禅，然后呢过后再去观照，修观禅，然后去观，然后又是通过这样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那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真相呢？啊，第一步最基本的，我们会先了解，先从自己开始。如果我们连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内在的世界我们都不懂，那我们就很难了解这个世界的法则了。因为最关心到关切到我们的快乐跟痛苦的是我们这个身心。身叫色法，心跟心所叫明法，明色法。那么另一种归类叫做色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就是明法，精神状态 mentality， 然后色法就是 materiality， 明色法。所以明色法，明法里面就受想行识，所以五蕴的归纳法就是明色法。色受想行识，色法是色法，受想行识是明法，还有好多种归纳法，十二处十八界。好，没关系，我们讲简单讲。另一种呢，基本上就是眼耳鼻识身意，这也是一种，这个已经涵盖了我们整个生命了。眼耳鼻识身意的经验，眼涵盖了眼睛跟眼识，你没有眼识，心识不升起，你眼有眼睛也看不到东西的。人一死的时候，你把眼睛睁开，他就是看不到东西了。或者是人心不在焉的时候，他眼睛就算睁开，他视若无睹，他也没看到。等一下你问他看到吗？他忘了，他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因为呢心事不在。所以当我们讲眼耳鼻识身意，我们讲的是也是明色法，眼睛跟那个心事，耳朵跟心事。啊，这个心事是简单讲，当然是耳识再加其他的意识，这样子我们讲的简单叫做心识，包括种种种种的心识，意门为基础的跟耳门为基础，意门为基础的跟眼门为基础的心识，那总之也是明色法。当我们在讲眼耳鼻识身意的时候，也是 我们要涵盖的是那个经验，那个经验牵涉到身心两个层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定力，我们没有办法透彻的去了解这个名色法，或者色受想行识，或者是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没有办法。比如说我们的人的身体是由许许多多的很小的粒子组合而成，比原子还要小的单位，这个我们叫卡拉巴色聚。那么这个色聚这么小，原子还小的单位，我们怎么知道呢？那要定力，没有定力它就没有不能够开发强而有力量的智慧之光，没有智慧之光你照不到，你就看不清真相。为什么要看清这个真相？因为一个色聚，一个卡拉巴，它都还是概念，你还没有看到它透彻的真相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秘籍，心里面有一种秘籍，每一个人都有秘籍的思维。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有秘籍的思维才会有这个男人女人，这是我的谁，我的谁，我的朋友，我的敌人。所以因为有这个秘籍的概念，组合秘籍萨摩哈伽那，相续秘籍三大地伽那，吉加伽那，作用秘籍，所以常会我们才会抓住一个表象，为了这个表象的得而失而来和去而痛苦。为了要打破这个秘籍，你不能够用相信，你一定要看到。那要看到要打破这个秘籍，这个是单单色法，明法还有多一个秘籍叫做所缘秘籍，阿拉曼那伽那。为了打破这个秘籍，我们认为为了这个秘籍我才会有我的朋友，我的敌人，我的国家，敌人的国家，才会有这种种种的执取，才有这种种种的挣扎，才有这种种种的迷惑。为了这个秘籍，我们所抓住的假象，我们造恶行善，造恶，那么有时行善有时造恶，那造恶的时候就要出痛苦。所以它的关键点在于没有看清真相。那么我们通过培养定力，我们看清真相，通过智慧之光，你照到最小的单位是色聚。那么色聚，一个色聚也是由其他的色法组合而成，比如说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如果是 眼睛里面的，还有眼镜色，还有命根，那个如果是眼识法聚，如果是耳识法聚，还有耳镜色，命根耳镜色，然后就是有十种色法，所以有些是九种色法，有些是十种色法。那么我们看清这个真相的时候呢，组合秘籍就打破了，萨摩哈伽那就打破了。那么如果我们再看到它刹那生灭的时候呢，相续秘籍就打破了。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每一个色法的单位，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命根净色等等，它的作用，它的特征，它的作用，它的显现和它的均因，那我们的作用秘籍又打破了。那么当这样打破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真相，就是了解佛陀讲的四圣谛里面的苦圣谛。当然这个只是色法，明法的还没讲，苦圣谛里面的一个层面，色法的层面，五蕴里面的色法，色蕴的层面。然后呢，接下来又了解明法，我们的心，我们以为一个心是永恒不变的一个杂食的，这也是一个秘籍。所以他骂了我，我恨他，我爱他，你爱什么？爱他的色法也有，爱他的心，他有美德，我爱他的美德，然后有一天他的美德你看到原来不是这样子啊，又痛苦了，原来他骗了我，原来他是假的。其实有些时候不是，也不是真，也不是假，也不是说这个人以前对你不好，然后以前对你很好，现在对你不好，那以前他对你的好就是假的，虚情假意。有些时候他以前对你好也是真的，现在对你不好也是真的， 如果我们打破秘籍的话，就不会这么迷惑在于一个永恒不变的好就是绝对好，不好绝对不好。我们有以为有一个很杂食的心，一个灵魂，其实不是。你看一个心事啊，有种种，如果是造业的心事，也有很多几多个名法。比如说一个人心事，他有心事，还有心的状态，有些时候是正念啊，不贪无贪无嗔无痴智慧啊等等，柔软啊清安啊等等。那么不好的又有贪啊嗔啊妒忌啊等等，很多很多的。所以当你看到心事是由种种的成分组合而成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杂食体，那么你打破了心事的萨摩哈伽那组合秘籍。这个要定力，要用智慧之光去观照，不然这个东西怎么能够知道呢？心是这么微妙的。那么当你看到心事其实是刹那生灭的，它不是一个不变的东西，它是刹那生灭，这生灭生灭生灭生灭。那么相续秘籍三大地伽那打破了。那如果能够看到心事，它有所有每一个心所正念呢、啊？无贪无嗔无痴馋啊愧啊，或者是反面的痴心贪心贪心所啊嗔心所啊，种种还有圣解啦、啊、思啊学义种种的成分，都是刹那生灭的。那么相续秘籍打破，然后你能够看到他们每一个的功能，他们有他的特征，他的相，他的作用，它的显现和它的俊因，俊因就是让它升起的那个条件，那个因素。那么这个作用秘籍吉查伽那就打破了。那么当你这样子看到的时候呢，到后来你看到那个观照的智慧，那个智慧心本身也是没有不具备这三种秘籍的，都是秘籍，是我们认为才有秘籍，我们抓住假象表象才有秘籍。打破了三个秘籍，那个智慧心本身，那个觉悟心本身，那个观照到道的观照真相的那个心事本身，它的这个三个秘籍也打破，那么我们叫它打破所缘秘籍。那么新的领域的四种秘籍打破了，那么我们真正的看清楚苦圣地、啊、看到苦圣地有什么好处啊？那个心的那个执取，你突然间会震撼，那个心就动摇了，那个抓着心就动摇了，因为它不能了，就是没有东西可以抓了，它是无常苦无我的，没有办法抓的。这一切不只是打破秘籍，而且呢它是无常苦无我的，没有一个它是刹那生灭的，它是无常的，它的那个刹那生灭的状态是压迫性的，它是苦的。那么在这个压迫性里面呢，无常的压迫性里面，它没有一个主宰，没主宰体，没一个永恒不变的主宰，还有无我的。那么我们真正了解苦圣地，好，这还不够，它有因啊，这些苦圣地它有因啊，啊，你就要看看缘起了，三世因果了，过去影响过去，过去影响现在影响未来，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一世影响，一世影响，也不是很多，可以过去数不尽的影响，那一世也影响未来，那么那一世它又可以成为一个下一世的那些因，所以就是这样子因果关系。那么你这样子看到缘起的时候，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愁爱愁悲恼一类一切的十二缘起，那么呢这个就是了解极圣地苦因圣地。那这个苦圣地跟极圣地就是观禅的目标，这是最重要的真相。我们可以研究科学，我们可以研究，这些都是很好，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整整太空天文学，这一切都是非常珍贵的学问，都是了解世间的法，都是了解世间的法，在这个世间法里面都是在寻找它的因果关系。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也因为有这些因果关系的掌握，我们生活，物质生活活得更好。但是快乐的因果关系，你要懂得业，要懂得心的运作。如果不懂得心的原理和法则，那怎么会找到快乐呢？因为快乐是心来的。即使我们讲我们身体啊什么，其实心真正身心有关系，但是主要的还是心。那么跟心密切关系，影响着心的，影响着我们身心状态的那个结果的果报的，是一个业的作用。业又是因为我们心一生一灭之中造业的心，起心动念之中，那么留下来的那个能量，那个潜质，我们叫业。而这个业，这个潜质会起作用的，它会起作用的，这个关系非常重大。我们研究整个世间的因果关系的时候，如果不懂得这个因果关系，我们研究了整个物质世界，但是不知道新的世界，新的领域，不知道一个主宰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力量，非常强大的力量是业，那么我们和要快乐，我们找不到快乐。我们只达到我们，因为我们掌握了去世间的因果关系，就是外在物质这个世界因果关系，所以我们的物质会越来越发达。但是因为我们远离了心的因果关系，业的因果之中的这种因果关系的运作，所以我们在精神生活上，快乐的寻求上，越来越离越远。是这点要知道。如果我们能够这两方面的掌握，那我们就可以物质跟精神生活都能够迈进，都能够迈进。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要懂法。所以学佛我们最震撼的就是佛陀给予我们一个了解法、看到法、找到法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道生谛。道生谛，那么那个答案就在是灭生谛，是苦集灭道，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生命的快乐，它关系到我们离苦得乐，远离却的苦。所以这个方法非常重要，不能够只是讲苦讲苦因，但是没有答案，不知道怎么做，那个没有用。这样子我们还是在苦里面打转，跳不出来。要有方法，那个方法就是道生谛。那在这里佛陀给的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正见、正思维是属于慧学，正语、正业、正命这是属于戒学，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定学，是涵盖了戒定慧。所以通过这个八正道的修行，戒定慧的修行，我们能够找到生命的真相，我们能够看清超越表面的真相。那么看清真相就是看到法则了，看清生命的真相就是看到生命的法则了，不再停留在思考的领域。因为思考推理来推理去就是有可能起偏差，但是彻彻底底的看个明明白白，它就没有偏差了，很多思想上的矛盾就化解了。那我们找到生命真正的快乐，这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整个世界都在寻找法，大家都知道这个很重要，所有的科学家都知道很重要，因为就是找到法，他们才能够引发新的东西，才能够做出之前做不到的事，都一样。那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是在寻找法，但是我们要寻找的是 直接跟我们密切相关的，导致我们快乐或者痛苦的法，这样而已，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都是一样在寻找法。所以你可以想，如果我们知道科学家做的东西是非常重要，对人类的进步非常重要，也让我们看到修行人、禅修者所做的东西是密切的关系，是关系，其实是更加重要。因为科学家所做的这些演化，这些物质世界的因果关系，掌握着物质世界数学领域各个领域的这个因果关系和带来的那个效果，是现在的看到，也是后代看到，但是他自己带不走。你可以研究了这个，发现了这个，可是你带不走，唯一只能够说可能来世的 IQ 会强一点，可是那也要说他临终的意念还保持清明。如果临终意念是痴呆的话，因为喝酒喝多了迷惑的话，那来世他这一世可以做很聪明的科学家，来世做一个痴呆的人，很可能他带不走，没有决定性。当然呢，他们那种演化的那个聪明那个智慧是一种聪明的因 IQ。如果他不要喝酒不要什么，带着这样的状态的那种聪明，他离开投生，他来世会聪明，这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他喝酒喝太多，那也很难讲啊。至少那个 IQ 的因他们是累积的，是 IQ 的因，但是没有保证来世会快乐，没有保证未来世是如何，没有保证。所以他们带来他们所做的这些付出，没有保障他的未来生命。可是可以说，可能对这个人类的物质的文明有贡献啊，这是有从这方面来讲，也有他的功德存在。如果他不是研究军火的话，如果他拿来用在军事上研究军火，让人家打仗打得更有力量，更凶猛的话，那个业障可深重。所以科学是一把很利的刀，可以用在好，可以用在不好。但是如果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研究出来的他的用意是好的，他也是有功德的。但是他自己呢，不能够带给他决定性的未来会快乐。但是呢，一个修行人佛弟子，如果我们所做的是朝往四圣地去探索，那我们找到的答案肯定是快乐，肯定是离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掌握的，我们要掌握的因果关系，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幸福或者是痛苦的因果关系。同样是研究因果关系，我们都在找法，都在找因果关系，只是我们现在找的因果关系，我们找的法是跟快乐跟痛苦直接有相关的，他们的是有间接也有作用，没有，我们不可以否定，我们也要尊重。但是佛陀给我们的这个法，这个因果关系是直接决定我们快乐和痛苦的。好，如果我们关心这个课题，如果我们关心这个世间这个人类这个众生的幸福和痛苦的这个大课题的话，那我们要用方法，那自己去寻找。现在佛法还在世，不需要这么苦，自己去寻找方法。先让我们学会佛陀的方法，如果以后自己要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那么先学这个佛陀的方法，佛陀的方法非常的明确，戒定慧八正道。通过这个方法，让我们用我们心开发出新的力量，能够看清生命的真相，看到苦生地，看到极生地。苦基本上就是色受想行识，当然就是究竟真相。然后这个内在外在，内在外在，内在外在，所有有情世间无情世间全部涵盖到里面。然后因，苦因极深地，那就是要看因缘了，不能够只是看表面这一世，还要看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 这些轮回，这些六道轮回三十一界，这些都要看。当我们看清这个真相的时候，我们了解内在外在的真相，那么了解苦生地，了解极生地，非常的好。因为看到真相本身就会让我们解决问题。怎样讲呢？很简单，如果这里突然间没有光线，灯全部按到完，整个这边完全按到完，好，你试试看，你走你就碰到人了，你就撞到墙壁了，你撞到门了，很简单而已。苦不苦？摸索不到，那就会跌倒。好，现在灯光一照，我们看清了，那你会选，除非你自己要跌倒，如果你不是要跌倒的话，你怎么会去撞墙壁呢？不会啊。啊，这个撞墙壁所得到的那个痛苦就没有了，跌进沟渠里面的痛苦就没有了，因为看到。这是什么带给我们？不用得到这个痛苦的，盲人的痛苦我们不会有。是什么带给我们的？是真相。因为我们有眼睛，我们有心识，我们的心识让我们借用这个眼睛看到了真相。这个表面真相，至少我们那个表看不到表面真相所带来的痛苦，那种痛苦就回避了，盲人的痛苦我们就没有了。那同样的，世间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真相等待我们去知道，六道轮回的真相，轮回的真相，因果的真相，业的真相，心事的运作，它的作用的真相，四圣地的真相，我们需要知道。因为知道了这个真相，它自然的就不会苦，自然的就不会苦，自然的就不会去选择要制造苦因，要继续的在这个苦的轮转里面逗留，不会。即使是菩萨也不是要在苦海里逗留的，他只是要圆满了他的力量，然后他要跳出苦海。要在苦海里逗留的就不会是菩萨，绝对不会是菩萨。菩萨一定要跳出苦海的，不要跳出苦海的就不是行菩萨道。只是菩萨他要成佛才跳出苦海，因为他想要圆满种种的力量去带别人，他觉得有多一点的力量带多一点人，这样而已。阿罗汉也是要带别人一样的，他只是说我有的力量是这么多，我就带多少啊，这样子而已。那么菩萨的心是大一点，他就是我要具备更多的力量带更多的人，这样而已。你一个小船载人家过河啊，载多少就载多少了，我有的船有几大就几大。那么菩萨的是要再搭船，然后载多一点人过河啊，这样而已嘛，差别是这样而已。但是没有不要过河的，没有不要跳出苦海的菩萨，没有，那不是菩萨道。不想跳出苦海的不是菩萨道，菩萨道一定是要自己要跳出苦海，要引导别人跳出苦海，那才叫做菩萨道。所以基本上都是一样，都是看到真相，了解真相，他没有喜欢逗留的原因，逗留是他的悲心而已，他没有喜欢逗留的原因。所以基本上三乘，这是成佛啊，成辟支佛，成阿罗汉，这走这三条路的人，他们的基本上处理来讲是一样的，是共同的，绝对是要处理，绝对是要跳出轮回的，绝对是要彻底的消除一切的苦因，断除一切的贪嗔痴的，没有喜欢游戏人间的，没有。所以看到真相就会产生这种真实的力量，让所有想要解脱的人快快解脱，让要成为辟支佛的快快成为辟支佛，让要成佛要度众生的，要其实三乘都要度众生，只是不同的方式度，那都会快快的达到目的。因为看到真相，没有看到真相菩萨也成不了佛。在转法轮经里面，我们的佛陀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他看到了四圣地，了知四圣地，知道这个是苦，知道这个苦应该被消除，应该被了知彻知，然后呢他已经彻知，知道这个是苦因， 知道这个苦因应该被断除，也已经断除。知道这个是灭，知道这个灭应该被证悟，它已经证悟这个灭。知道这个是道，知道这个道应该被修行，它已经修成了道。所以十二种方式了知四圣谛，所以因为这样他成佛的，是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这样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看到真相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转法轮经里面，佛陀讲亚他布达尼亚那达什能，如实自见，如实的以智慧去见到真相，见到这个三转十二相四圣谛。刚才讲的四圣谛，每一个圣谛三个层面去了知，然后他能够成佛，具备一个彻底的掌握时间，具备一切资质，因为通过四圣谛的证悟。所以用的方法就是如实的看清真相。所以要知道看清真相是多么的重要，只有看清真相，我们所懂的法，我们才能够这个法才能够经得起考验，才能够活用，才能够真正的带给我们真慧，让我们离苦得乐。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关键。我们来学佛不是来这里搞一场信仰而已，信仰是一个起步，到头来佛陀要我们如实自见，信仰不能够让我们解脱，单单信仰不可以解脱，信仰是一个起步，最终要解脱要知道，从相信到知道才有可能解脱，永远停留在相信的阶段是不可能解脱的。这就是为什么舍利弗尊者让人家问他，你相信佛陀所讲的吗？他说我不相信，我不是用相信来，还是说我不是依靠相信的。那么对方就理解成你不相信佛陀讲的，其实他说我不需要相信他，我知道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巧妙的，他不是相信，他是知道，他不是相信四圣谛，他是知道四圣谛。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这样子彻知，如实自见。那为了要达到这一点，我们要培养知道的能力，培养如实自见的能力，那就是戒定慧了。那戒做了，就是接下来就是定慧，定慧就是修止修观，止禅跟观禅。即使是你要修纯观，也有从止禅入门的，只是那个止禅不需要修到禅定的阶段，但是都是从止禅入门的，都是世界分别观那边入门，纯观也是从世界分别观入门，但是呢他只是没有修到禅定禅那的阶段，他修到进行定的阶段，然后起观照，都是有止的成分，没有定哪有慧呢？没有智慧之光如何去观照苦圣地跟极圣地呢？如何去看到这究竟的真相呢？所以这点我很知道。所以当我们学佛的时候，我们要掌握整个重点，当我们掌握了重点，我们才不会，我们在研究那些细节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掉在里头看不到整个骨干。我们看到了骨干，我们再去研究细节，我们的视野离不开那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你还是要如实知见生命的真相，你要有更多的力量去看清生命的真相。什么真相？苦地跟极地就是因果关系，讲完一句就是因果关系，世间生命的真相的因果关系，讲完一句就是这样。知道他的果，也要知道他的因，究竟真相就是这样的。那看清了这个，那很多问题，全部的问题就没有了。所以活在这个世界，如果不懂因果关系的人都是苦的，因为不懂因果关系就会像强盗一样，他看不到，他打抢， 他只看到表面的因果，就是我抢了那个东西从你那边跑来我这边，那么我就得到了，我就快乐了。但是呢，他没有看到深一层的因果关系。你这样子抢的时候呢，那个心是贪，贪念，贪念是苦因，带来的果是苦。伤害别人也有些时候也带着嗔，那嗔是苦因，带来的果也是苦。啊，抢是剥夺，如果在抢的过程中还有杀，杀是让人家短命，病痛，折磨别人是病痛的因，带来的果报是病痛短命。那么抢带来的是没有安全感，带来的是失去，他的果报是这样。因为在这一个打抢的过程中，他只看到表面的，你的东西从你那边跑来我这里，他没有看到就是在整个过程中那个心里没有办法欺骗。因为心的那个抢的那个心，一生一灭之中它留下来的是一种业，业是一种潜质，一种能量，它伴随着你。虽然心是一直在刹那生灭，但是呢它就一直在那，它是那个一直跟着生灭，在那个生灭过程中它继续跟着，它不是永恒不变，但是呢它就是有它的，它有它的一贯性，它刹那生灭啊，这个就是要体会才能够打破。不然这种思考的层面呢你是不能够的，思考的层面你会讲没有，你讲无我，无我是谁受因果啊？那个就很麻烦了。有，我们就讲有因果，但是我们就讲是无我，这个因果跟无我是没有矛盾的，轮回跟无我是没有矛盾的，这个要禅所成慧才能够彻彻底底的打破。表面上怎么解释都还是有时在纠结，只有体证，亲自去体证缘起法则，那么那个东西才会打破，那个矛盾才会，表面矛盾才会打破。所以当他了解到这个的时候，当一个强盗如果他了解到这个因果关系的时候呢，那你想了，如果他知道他这样造了这个业成熟的时候是下地狱受那个长久的折磨，他要吗？要受，就算是从地狱上来受的还要贫穷，还要贫穷这么久，他要吗？很简单呢，我们问自己，现在给你一粒美丽的苹果，最好吃的食物，你想吃的，然后吃得过我斩你一根手指，你就不要了，对吗？有谁愿意？那我吃了一个好吃的东西，我就斩一根手指，或者我现在抢了他的好吃的东西，我就斩一根手指。就或者是享受什么娱乐，享受了娱乐一天，然后等一下给你斩一根手指，你都不愿意。斩一根手，你就不愿意。那如果他知道他打抢了，抢了过马上就被斩首，有谁要去抢？他只是以为他逃得了他才会去抢，被如果要被斩首他就不会去抢，对吗？很自然的道理。好，如果他知道这个业会下地狱，他就不会做了，很多痛苦就不会做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不会产生了。所以解决我们人世间的苦难的方法就是看清真相，看清法。所以这就是这个最深刻的体会。今天当我在研究人类的历史，研究社会的演变，研究整个世界的走向和潮流，研究一个人的性快乐和痛苦，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法在运作，很深刻的体会。不管是从宏观大格局来讲，或者是从一个人来讲，一个众生来讲，都是这个法在运作，逃不了，只是你看到了看不到而已。看不到你就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法则，我要怎么样做就怎么做，逃不了，违背自然界的法则的东西它就是不可能维持，符合自然界的法则的东西它就会产生结果。打抢产生的是眼前的结果，我抢了我得到了，那个东西从他那边跑来我这，这是眼前的结果，但是不是根本的因果关系。那么很多就是因为人们做的都是不真正的因果关系，所以经过一个时候他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他会垮下来。然后我们看贯穿整个人类的流 这个演变的时候呢，流程的时候呢，你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法在运作，真的有的一种究竟的因果关系在演变，宏观的演变。那在佛经里面呢，在阿嘎尼亚苏达里面又讲宏观的演变，整个世界从世界的起点，当然成住坏空了，没有一个究竟的起点，但是呢在一个地球的起点，这个世间我们这个界的起点开始，然后怎么样的人类的出现开始，光阴天的终始梵天，然后降到人间，然后呢然后慢慢的人类的演变怎么堕落，它有一个宏观的演变，它有因果关系在里头，它有它的因果关系在里头，这个因果关系离不开众生的业，然后人寿在减，这些也有它的因果关系在里头，佛出现在世间它也有它的因果，它一些法则在里头，像比如说每一尊佛出现都一定是要在人寿减少的时候，那个时候出现，它不会在人寿增加的时候出现，它也有它的法则在里头，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佛的功作用才能够发挥到顶峰，它不会浪费，佛不会在人数增长的时候出现，因为那个时候你在讲什么法也不会很管用，人们很难看到四圣谛，是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世间的东西都有它的法则，它都有它的法则，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多了解世间的法则，我们就能够活得更好。如果一个人他能够了解世间的法则，他就会达到，他就会心想事成，他要的他就会朝往那个方向去的，他就会给自己了一些对的因，然后果就会出现。如果一个领导人要带给这个世界好，他要了解整个宏观的因果法则，他也逃不了，也是业，只是更广大的业的层面一样，就是法，自然界的法则贯穿整个世间，去世间跟有情世间无情世间一切贯穿一切，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多了解这个法。那现在借用佛陀的开示，佛陀的引导，我们省了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功夫，佛陀不只是告诉了我们真相，也教了我们很明确的方法，让我们自己看到真相，不只是相信他讲的真相，自己修，通过自己用方法修，修到我们能够证实证明佛陀讲的真相，这样而已。所以这个是法，非常殊胜。如果我们能够在学佛的路上告诉自己，我要了解法，我要培养力量能够看到法，让我自己能够从相信走向知道法，那么我们就会走对，继续的走下去就会走对，那就掌握到了学法的骨干，那么我们再去学，再去看三藏，再去看那些细节，再去研究阿毗达摩，就不会脱离这个骨干。我们就不管怎么样研究的多么的细，文字巴利研究的多么的细，我们不会脱离这个主要的视野，这主要的视野，这很重要。让我们学佛就会学对。好，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要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做这个要的是什么？出家要的是什么？在家追求某一个学问，某一个行业，我们要的是什么？问自己。好，钱财吗？为钱财，我得到了钱财，我要的是什么？很多人得到了钱财不快乐，钱财是非常好，如果多一点钱财，我们要建道场，要传法，很有力量，但是呢它是一个工具，我们知道它是工具，它不是最后的目标，那我们就会善用这个工具，我们把它当成是最后的目标，我们就会有一天得到了这个工具，抓住这个工具过后，可能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健康，健康也是工具，我们要学问，学问是工具。 如果我们真正找下去，我们要的是快乐，不要苦。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最后的目标是要快乐不要苦，那我们一定会迷失，我们会抓着停留在每一个工具里，为了这个工具有些时候还造恶业。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要的是快乐，那我们就会善用这些工具，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工具跟我们最后的目标连贯在一起，我们的目的明觉会很清楚，我们的合适明觉适合不适合会很清楚，至少四明觉前两个明觉会掌握得很好。萨塔卡桑巴加尼亚目的明觉，萨巴亚桑巴加尼亚合适明觉，它的那个条件跟这个东西跟我的目的符有没有配上去。所以每一个我们所学的工具，我们所培养的工具，我们所磨练的工具都会配上去。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就是传车经的要点。那个舍利弗尊者问布那曼达尼布达，戒是为了什么？戒清净是为了心清净，心清净是为了见清净等等。接下来有一个接下来度仪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自见清净，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连贯串在一起。不懂这样串在一起，就可能在任何一个阶段迷惑。因为佛陀有说的，有些人如果是因为自己的戒而感到骄傲，他只找到皮毛而已。在这个木星的比喻里，在经里面，佛陀讲，有些人他找木星，木的心是最扎实的，他找到皮了，他找到枝叶他就走了，或者是找到那个皮挂了皮就走了，或者是找到根啊等等。但是呢，真正掌握到那个木星的那个才是达到他的目的，他才给那个拿回去刚回去做一个树，做他的物质的栋梁。那么很多人学法找不到木星，他停留在他的戒就骄傲了，停留在定就骄傲了，停留在神通，像提婆达多这样，他有神通，他就炫耀要名闻利养了，结果呢，他就迷失了，有了神通也迷失，成了一个这么有力量的修行人，这么定力这么强，但是呢就迷失，结果还造下了忤逆罪的两个，令佛身出血，破僧团和合。所以这些都可能迷失，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我们所学的这一切的工具跟最终的目的串在一起的话，都可能迷失，修道有神通也可能迷失。所以一定要知道整个串在一起，这一切的工具最终跟我们最后的目的串在一起，那你就不会迷失。你只要还没有达到木星，木星是什么？就是最终四圣谛的体证，就是体证要体证涅槃，烦恼的完全彻底的熄灭，那就是我们的木星。还没有达到那边，没有停顿，所以这样很重要。就一个接一个穿在一起，戒清净是为了心清净，心清净为了见清净，见清净为了度仪清净，度仪清净为了道非道之见清净，道非道之见清净为了行戒，行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为了自见清净，到最后就是当然就是那就是涅槃，体证圣道圣果涅槃。所以带着这样的心，我们来研究科学也好，寻求一个行业也好，做什么也好，你不会离开，不会成了这个某一个领域的佼佼者，过后到头来只是如此，这个很重要。所以让我们记得学佛的时候掌握到重点，知道学法的重点在哪里，然后呢记得我们要的是法，只有懂得法，我们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找到快乐，远离痛苦。一定要法，特别是跟快乐直接相关的法，我们要懂，我们要懂得这个法，要懂得因果关系。我们不管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懂它的因果关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他想把国家领导得好，他要懂他的因果关系。 很多人他要维持政权，但是他以为维持政权的方法就是用军事用暴力，他不知道其实你要这样子来控制人家来给你领导，这是很苦的。佛陀到今天，佛陀都没有控制我们什么，但是我们到今天离了2500年，我们心甘情愿，佛陀都不在了，我们自己还忠心跟随着他的教育，而服从他的教育而来生活，他是靠什么领导？靠法，靠真慧。如果没有带来真慧的法也没有用。真慧是什么？让我们快乐，让我们离苦，这个是真慧，真正的利慧。佛陀的法，佛陀教的这个自然界的法则，引导我们培去知道自然界的法则的那个方法，给我们带来的效果是快乐。因为我们因为这个方法达到快乐，我们得到真慧，所以我们自然的会跟随这个道路而走。所以佛陀没有要特别要领导，但是他已经领导了我们。可是世间的领导人，他们没有带，如果是没有带真慧给自己的人民的，但是他又要硬硬要领导了，结果呢，用强权领导也好，将什么领导也好，如果他一直给人民带来痛苦，一个一个最后都要被抛去，因为他不懂得领导的因果法则。领导的因果法则就是带真慧给别人，你才能够维持，才能够，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要领导的，苦苦要追求领导地位的，得不能够有效的领导，反而懂得领导法则的，带真慧给别人的，他没有要领导也领导了。所以不管在任何一个处境，任何一个领域，逃不了我们都需要知道法，知道它的因果关系，我们才能够达到目的。好，现在回到来修禅，你再看呼吸，你们很用心的看呼吸，但是你知道这看呼吸的用意何在吗？他要的是好，你说我也是要四圣谛啊，那为什么看呼吸看得那么苦？你不懂因果关系才会苦，没有可能修行会越修越苦的，修行越修越苦，肯定是没有掌握修行的因果关系。因为要看体验四圣谛，他就是他方法就是戒定慧啊，戒定慧要达到定，要达到慧。就是净化，简单讲戒定慧就是要一个东西，净化而已，自净其意而已啊，诸恶魔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而已啊。那我们要净化，净化怎么可能用贪求来达到呢？如果我们用贪求，贪求当下的心就是污染的心，怎么能够污染的心又能够达到净化呢？简单讲就破了这个一明，太容易明白了这个道理。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发自内心彻彻底底的知道相信明白这个法则，明白这个因果法则，那我们就常常在修行的过程中自己骗自己，明明是要净化的，借呼吸来净化，借看呼吸来净化，结果我们却是一种污染的心，那它就没有达到四正勤，它不是正勤，它是邪勤，不正勤，非正勤。因为四正勤是还没有升起的恶，因为我们专注在呼吸，不好的念头就没有机会升起了。那么已经升起的不好的念头，或者身口意行为，因为我们看呼吸，完全专注在呼吸，那么已经升起的不好的，它就停顿了，它就断了。真的，你在看呼吸的时候，那杂念不升起的。好，当你说你知道你的杂念，其实杂念是刹那生灭的，你知道你的杂念的时候，它已经过去了，不要去追悔，不要懊悔，马上又投入在呼吸，那么已经升起的不善它就断了，还没有升起的不善的恶也没有机会升起。那么在这样专注的时候呢，还没有升起的善法，就是正念啊、定力啊、觉醒啊等等啊，它就升起了。那么已经升起的善法，就是说刚才如果已经有正念，一直有正念，一直有定力，那么你越继续下去，它就一直起那个重复缘，阿西瓦那巴加油，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时候呢，它就产生了 累积的力量，那么已经升起的善它就增长了，更强了。所以在看呼吸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它的因果关系，最终它就是要进化，你只能够用清净心来看呼吸，你不可能用贪求来看呼吸，你不会放纵贪求，那就不会越修越苦了嘛。出家也是啊，有些人如果是出家，你懂得出家，你不可能越出家越苦的。出家嘛，就是放掉啊世间啊，然后好好的专心啊，做佛陀所教我们做的事。但是呢，我们在出家的时间过程呢，看到别人啊，别人成就了，他成功了，他得到名闻利养了，他当了禅师了，哇，心里面酸溜溜，竞争啊，或者苦啊，比较啊，那就苦了。其实如果我们不去跟人家比，我们自己净化自己的内心，出家肯定是越出家越清净越快乐的，而且波罗蜜越修越好的，不可能会 越修越离法的，不可能，这是没有可能的事，因果关系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出家的时候呢，不知不觉开始带着清净心来出家，过了一阵子的就开始了啊，我就要看到人家得到名闻利养了，自己也想要得到名闻利养。其实呢，承担得起名闻利养的人呢，他反而无挂碍；承担不起名闻利养的人，他就贪求名闻利养。结果呢，出家也出家得很苦，因为跟别的出家人一比较，自己就很苦了。不然不会苦的，不可能，不可能出家带给我们苦，这不可能。因果关系要拿对，所以多么的重要啊！现实生活也一样啊，在家生活也一样啊。那这个我们你们自己去想了，嗯，啊，因为在家生活很多很多的层面，大家多了解佛陀怎么讲因果，怎么讲业力啊。我只讲出家的，这次出家是我的领域，嗯。所以简单讲都逃不了，不管出家在家，不管你讲的是一场事业，一个领导，一个国家，一个世俗的层面，或者是修行灭苦的层面，他都逃不了。我们要在因果方面法方面多下功夫。但是记得，不管我们下什么样的功夫，佛陀没有承诺彻底的快乐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你怎么下功夫，佛陀没有承诺，他从来他在教法的时候没有答应过你说我教的法会让你在这个世间得到彻底的快乐。他讲的是你要达到彻底永恒安稳的快乐，你要跳出这个世间。所以一开始我们就不可以对这个世界，不管你怎么了解法，怎么研究因果关系，不可以带着一个不实际的幻想，因为本来就是不可能。佛陀有一种力量是弟子所不共有的，就是他知道什么可能为可能，不可能为不可能，整个世间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他彻底的了知，他绝对没有怀疑和迷惑，这是佛陀的领域，这是一切资质萨巴尼达尼亚的本领，他就是知道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那么佛陀很清楚的给我们知道，他所教的法是不管怎样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国王也好什么也好，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五蕴色受想行识能够得是快乐，五蕴的究竟真相就是苦。什么苦？生老病死，苦苦。在快乐中，因为快乐中隐含着变化，每一个快乐它隐含着变化，它隐含着无常，所以它是坏苦。那么在这个刹那生灭之中，究竟真相刹那生灭之中，它是显现着行苦的真相。所以因为五蕴，我们这个生命，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名色法，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它涵盖着 dukkha dukkha 苦苦， viparinama dukkha 坏苦， sankara dukkha 行苦。所以佛都没有说过他教的法 能够让我们在世界里面找到彻彻底底永恒的快乐。要彻彻底底永恒的快乐，就只有跳出这个五蕴，不要再循环。所以好，大家都知道法很重要，也知道法可以涵盖生命每一个领域，科学啊，个人文啊，每一个领域。好，大家可能会在每一个领域里面努力，好，这是好的。你在你的领域里面做对了，努力了，你会成功，这是也是好的。但是只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对佛陀有一种佛陀的教法有一种错误的期望。然后呢，为什么我学了佛，我就是生活里面还是有苦，还是病痛，还是什么？因为佛陀一开始就讲完了，不管你怎么学，怎么研究，怎么掌握，怎么精通，只要还是生灭因缘，还是因缘合合而成的因缘法，那他逃不了苦。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成佛我们就了解成佛也会生病，阿罗汉也有身体肉体的苦，只是心不苦而已，佛心不苦而已。所以当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对佛法有不合理的要求，它已经可以让我们带来很多很多世间的利益，已经很多了。但是如果我们要就近的，要彻底的，那我们不可以停留在世间的利益，我们要迈向处世间的利益，迈向不生不灭，非因缘合合而成，非因缘所生的涅槃。好，希望这点分享能够给大家对学佛对法有一个整体观，也能够掌握到学佛的重点和骨干，然后也一个全面的像一个鸟瞰图这样子了解。也希望大家在往后能够继续的深入经藏，也能够深入去修学戒定慧，然后去修学佛陀的引导我们如实知见的方法，止禅观禅。愿大家能够从这个闻所成慧，然后思所成慧，再迈向禅所成慧。愿大家最终都能够因为这个四圣谛的法，能够断除贪嗔痴，培育戒定慧，圆满戒定慧，能够圆满一切，实现所有美好的善心愿，最终都能够离苦得乐，了生脱死，都能够体证圣道、圣果和涅槃。好，有什么疑问吗？涅槃是永恒的快乐，涅槃是永恒的快乐。我们讲快乐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因为快乐是大家可以理解的。然后呢，快乐有从一个层面的快乐到一个层面的快乐到一个层面的快乐。比如说欲界有欲界的快乐，人们最初的时候呢，追求的是一种贪欲的快乐，明白吗？那是烦恼的快乐。那个佛陀讲，这个快乐你要害怕，因为这个快乐它带来的果报是苦的，它的果报是苦。然后佛陀给我们另一种取代，戒的快乐，行善的快乐，守戒的快乐。那么因为你戒的快乐它是清净的，它带来的果报是好的。然后接下来呢，可是戒的快乐怎么快乐，还是欲界的快乐。佛陀叫我们修定， 禅定的快乐，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是色界的快乐。这个色界的快乐带来的果报，如果是果报的话，它带来的是投身到色界，就是梵天，成为梵天身。那么这也是快乐。在佛教里面没有叫我们远离快乐，只是从一个层次的快乐迈向另一个层次的快乐，那个是色界的快乐。那么色界的快乐又能够迈向无色界的快乐，那个就更殊胜了，他连这个色身的痛苦都麻烦都没有了。只有心事，五蕴只有四蕴受想行识，所以那个时候是另一种快乐，更高的快乐，寿命也更长，快乐。佛陀没有不要这些快乐，是不要害怕的，是好的清净的。可是呢，因为他的快乐是现在快乐，果报也是快乐，这种快乐是不用害怕的，但是不究竟。色界的快乐跟无色界的快乐不究竟，所以涅槃的快乐是超越三界，不是欲界，不是色界，也不是无色界。所以我们学佛是寻找快乐，从一个层次的快乐迈向另一个层次的快乐。我们要舍掉贪欲的快乐、烦恼的快乐，那也是乐哦，也是乐受。贪求东西也是有乐受的，有些得到啊有乐受，但是这个不好。强盗的快乐那不好，赌博的快乐那不好，抽烟吸酒喝酒的快乐那个乐快乐不好。那么我们迈向清净守戒的快乐、布施的快乐、听法的快乐，那么培养定力、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快乐，然后呢，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定、非想非非想定的快乐，然后到后来灭尽定的快乐，然后圣道圣果的快乐，然后涅槃的快乐，然后五蕴舍掉的五蕴不再轮回的快乐，永恒的快乐。所以我们都在寻找快乐，是快乐是没有错的，快乐是正确的。如果学佛不是要快乐的话，那就不要学了。我们学佛就是要找到快乐，只是涅槃的快乐是世间一般生灭因缘，只是停留在生灭因缘是不能明白的，是这样而已。所以有人家问舍利佛尊者，你讲这个涅槃没有感受，你又说涅槃是快乐，那不是好奇怪？是不是？然后舍利佛尊者讲，没有感受最快乐，那是指了，他就不再讲下去，因为再讲下去没有意思，因为这个是要禅所成慧去洞察的，不是思所成慧不能够达到的。所以当我们讲我们要学佛最终要快乐和要涅槃是没有差别的，只是涅槃是快乐可以涵盖很多的层面，但是涅槃是最高的层面，这样子是没有矛盾。也可以啦，你要讲清净也可以，没有问题，清净的话，可是它也是快乐形容，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名词去形容，明白吗？因为教法一定要你讲一个不可说，那就没办法讲了嘛，对不对？如果要真的讲起来，真的也是不可说啊，是不是？但是呢，总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只能够说，至少你知道是快乐，你就不会恐惧，你知道是好的，这样咯。其实四禅也是快乐啊，只是它不是乐受，它是舍受，可是它是更殊胜。从更殊胜来讲，四禅的舍受是快乐，你可以这样子讲，但是它不是乐受。可是从殊胜来讲，你可以讲它是好，这样子咯。从这方面来讲，我们就以人们，因为人们觉得快乐是好的嘛，所以我们讲、哦、要不然讲好你不知道好到哪里，讲是快乐嘛，感觉上好嘛。其实四禅是舍受，可是舍受是比三禅的那个乐受还好。乐受人们一般的理解觉得乐受才是快乐，舍受不是快乐，因为他不知道舍受的滋味。四禅的舍受跟一般的麻木的舍受不同，如果他知道那个四禅的舍受的滋味，他就知道四禅是比三禅更殊胜的，这样子。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也讲哦，快乐快乐那是比较高的快乐，这样咯。其实它是舍受，无色界的定都是舍受，可是我们讲快乐，我并不是说它是乐受，我是说它是快乐。从这方面来讲，是它是比较殊胜，这样诶，明白吗？好，还有谁有疑问吗？ 如果没有疑问的话，我们就大家一起发愿回向，好吧？好，大家跟着念呢。一当灭不娘，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愿这个功德帮助我断除一切烦恼，断除一切苦因。一当灭不娘。尼巴那瑟巴迦耶喝都，愿这个功德成为我体证涅槃的助缘。伊当咩波娘萨巴萨达囊巴杰玛贝萨贝咩萨芒波娘巴刚拉班都，愿这个功德与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萨度萨度萨度。